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来看第三课，仍然是《使徒行传》与跨文化宣教。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就是《使徒行传》的第8章到12章。我们从撒玛利亚一直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这一段的历史来学习。福音跨出耶路撒冷城，一直到小亚细亚的安提阿城，这个经过呢，在《使徒行传》8章到12章这5章里面可以看出，而且呢，这段历史啊，就奠定了普世宣教的基础。这也是依照主耶稣在1章第8节所应许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主的见证。”那在这其中呢，有一个关键性的事件，作者路加呢称它为斯提反的事，我们说斯提反事件。经文呢，你可以参考第8章第1节到第4节。这段经文重要，我读给你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然后，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11章19节的话呢，那里就接续这里的经文，继续讲因着斯提反的事，分散的门徒他们一直走，到腓尼基传福音，那么再到叙利亚的这个首府安提阿。圣经学者约翰逊教授他有一段话讲到斯提反的重要性，他是这么说的：斯提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将耶路撒冷的事工与散居犹太侨民之间呢连接起来了。他的死结束了耶路撒冷的叙事，并且为福音跨出地域的传播注入动力。甚至呢，后来在回顾的时候，斯提反成为转捩点。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2章20节，还有刚才我提的11章19节。除了斯提反殉道的事件之外呢，今天这一课的内容里面，我们还提到腓力的布道、保罗的归主、彼得与哥尼流、罗马的百夫长他们的会面，以及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最后呢，就是第一次宣教旅程和耶路撒冷大会。那么耶路撒冷大会和第一次宣教旅程呢，从13章一直到最后一章28章，我们在下一堂课第4堂课的时候呢，详细的给你介绍讨论。我们今天分以下这几段来思想：首先，第一，斯提反的事；第二段，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侍奉；第三，保罗往大马色；第四，彼得下该撒利亚；最后第5，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建立。 我们很快的来温习八到十二章这一段的事情，以刚才这五段来看一看。斯蒂凡的事，斯蒂凡呢，他是在初期教会选立的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个。关于这七位执事呢，也就是在管理教会饭食或者说侍奉的辅助十二使徒的这件事里面呢，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选出来的七位执事，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名字，是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说希腊化的犹太人。我们更要留意的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你参考《使徒行传》六章五节，也就是他本身不是犹太人，是安提阿人，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当然是信了主成为门徒，然后按照使徒所提的条件，要智慧信心充足圣灵充满，被选为七位执事之一。我这样提呢，是因为在第一堂课我们就讲到文化跟跨文化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七位执事他们的名字是希腊名字，这样记载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像斯蒂凡刚才说的他们是在犹太人和犹太侨民之间成为跨文化的桥梁了。在经文方面，我们如果留意使徒行传六章九节呢，那里提到斯蒂凡与外地人辩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那因着时间关系，经文我都不帮你读出来，请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你打开圣经参考着看，或者下课以后呢，你从我们的下载的讲义里面对照，一定要看经文，不然的话呢，这个讲义呢短短三十分钟的内容所涵盖的呢，对你就不能产生什么重大的作用。圣经讲到除了与利百地拿会堂的人辩论呢，还包括了别的地方，就是古利奈，就是北非了，亚历山大也是北非，还有基利加，基利加是保罗的家乡，基利加里的大叔了，还有亚细亚，各处会堂的人跟保罗辩论，所以它是一个范围很广，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辩论。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提的就是斯蒂凡跟保罗的关系。请你注意，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五次提到斯蒂凡，其中呢有四次是和保罗的名字一块相提并论的，也表示斯蒂凡跟保罗他们两者之间有互相影响的意义。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最后一段，第八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刚才我给你读出经文了，还有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以及最后二十二章二十节。保罗对斯蒂凡的影响是迫害保罗以至于死迫害斯蒂凡以至于死。那这是参与在逼迫教会的这个事件里面。斯蒂凡对保罗的影响呢，是最后使保罗生命改变，改变的能力是出自圣灵上帝自己，但是在经历当中呢，斯蒂凡的经历影响保罗很深，一直到晚年呢，保罗也念念不忘，讲到他当初是迫害教会的，但是蒙神怜悯，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节，以及腓立比书三章六节等等。第三方面就是斯蒂凡与主耶稣。圣经讲到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并且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六章八节。但是耶稣基督也同样，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那么有至少七方面呢，斯蒂凡所描述的都是耶稣基督类似或者缩影。比如说多人与他辩论，却抵挡不住斯蒂凡，六章九节。而耶稣基督也同样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一到七节是这样的。斯蒂凡被抓的时候呢，是在假见证人下受害的， 六章十一、十三节，而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节，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情况。斯提凡是在公会前受审的，六章十二到十五节，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到七十一节，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斯提凡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受死，七章五十八节，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二节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以及斯提凡临死的时候他祈祷求神接受灵魂，七章六十节，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最后斯提凡是由近前的人埋葬了，刚才我读出了八章二节，耶稣基督也同样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节到五十五节要近前爱主的人埋葬了。斯提凡在多方面反映了主耶稣的缩影，所以呢，他对保罗日后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而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归主以后呢，那整个的发展等一下我会再给你提一下，这对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是有巨大影响的。第二大段我们看腓力在撒玛利亚。腓力在撒玛利亚呢，背景方面我们要留意列王记下十八章十节。其实呢，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以色列的北国十个支派包括了撒玛利亚城被亚述帝国所灭，敌人呢就将外族的人迁入了这个撒玛利亚。列王记下十八章十节，请你抽时间看一下，以致使以色列人回归以后啊，这个犹太人回归以后跟撒玛利亚人呢产生了文化的隔阂，包括各有不同的敬拜中心。本来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敬拜中心是在耶路撒冷，但撒玛利亚的人呢却另外自己又有了敬拜的地方。参考约翰福音四章九节和二十节，以及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二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犹太人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甚至不经过撒玛利亚，是绕道而行的，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二十节都讲得很清楚。关于腓力呢，我们也提一下，他不但在撒玛利亚城做了大有果效的布道，腓力也顺从圣灵的带领往加沙的旷野向一个人传福音。使徒行传八章八节跟二十六节你读一下，向一个人传福音，结果呢这个福音呢就带到北非了或者是东北部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腓力布道的含义，在敌对并且长久受到犹太人轻视的撒玛利亚人当中，使徒行传八章看到竟然撒玛利亚人接受了福音，有很好的福音果效。但是呢，圣经学者提醒我们，撒玛利亚的布道呢不应该被看为外邦人宣教，向外邦人宣教。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是，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外邦人，不是的，而是从一个民族里面被分裂出去的族群。由于撒玛利亚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呢，便为将来外邦人接受福音，就拉近了或者推进了一个距离。这是第八章腓力布道的意义。第三方面，我们看重要的保罗往大马色，或者新的翻译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古老的城，今天呢大马士革仍然是一个存在的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圣经里面，保罗是在斯提凡殉道事件登场的，然后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奇妙的归信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特别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时间虽然很紧张，但是我也仍然要读出这节经文。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也就是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耶稣基督拣选保罗的一个应许和心愿。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到最后一章二十八章，全是保罗的宣教行踪。共有多少章呢？你可以算一下，十三到二十八章有十六章的经文是讲保罗。因此呢，这是不能忽略的。我希望在这一堂之后呢，有两堂的时间，你把保罗宣教的生平看一下。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至少在上课之前呢，看一下十三章、十五章和二十八章。保罗往大马士革这一段呢，我们首先看作者路加，他打开了上帝的宣教布局、宣教计划。使徒行传一章到十二章是以彼得为主要的领袖，中间就加插了刚才我们所讨论的温习的斯提凡和腓力的侍奉，那么包括第九章保罗的归主，然后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八章就是我刚刚说的以保罗为中心的三次宣教旅行，之后呢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有八章经文的保罗以囚犯的身份从耶路撒冷经过该撒利亚坐牢，最后押送到罗马的经过。这本书结束的时候呢，讲到保罗在罗马传福音见证神的国而没有人禁止，这样使徒行传便结束了。没有人禁止是可圈可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保罗归主的重要性当然是重要而不必提了。那在这里我只提一件事情，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归主详细的记载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而是三次。九章一到十九节第一次，二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是保罗自己做见证，然后二十六章一到二十三节保罗再一次做见证。三次叙述的重复表示这件事情在作者心目中，在这卷书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分量。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百夫长哥尼流的事件，也同样的是提到三次，作者描述了三次。最后我们看保罗侍奉的影响，我引用一百多年前宣教学者罗兰·艾伦他的一段话，他是二十世纪初的宣教领袖，也曾经在我们中国做宣教士。他说，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使徒保罗在罗马帝国四个省加拉太、马其顿、亚该亚和亚细亚建立了教会。公元四十七年以前，这些省份没有教会。到公元五十七年的时候，保罗可以说出他在这些地区的工作达到了一个地步，使他要向更远的西方进发，而且希望他所建立的教会支柱他的宣教。你可以参考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和二十三节。什么意思？也就是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呢，将罗马帝国主要的省份的主要的城市都撒下了福音的种子。达到了什么境界呢？就是再没有可传的了。其他的人传福音当然是在上面在建立教会，所以保罗侍奉的影响，包括他在新约圣经所写的书信，是绝对重要的。第四大段，使徒彼得下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一个港口城市，是一个罗马的重镇。彼得到该撒利亚，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家， 也就是罗马人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犹太人是不与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更不可以进入他的家里面的。因此这个事件呢，你从第十章开始看的时候呢，详细的记载了三次，十章一到四十八节非常详细，这么长的经文，然后下一章十一章一到十八节重新讲说一遍，最后在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彼得再讲一次，精简一点，六节到十一节，这三次的重复为日后传福音到外邦地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它的重要性成为第一次教会会议的议题主题，那是十五章的记载，下一堂课我们要讨论。它在教义方面呢，是救恩论的神学问题，但是在宣教的实践方面呢，却是跨文化的宣教问题。彼得从他在哥尼流家的经历里面见证，他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我们是指犹太人，他们是指外国人，罗马人、外邦人、希腊人。然后彼得说，这是我们所信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之前他对着哥尼流他们的家庭聚会的人呢，说出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这是十章三十四节。弟兄姊妹，听到这里呢，我再重复一遍，那就是有很多的经文我提说的呢，请你花时间看一看，这样呢对你才有实际的帮助。最后第五大段，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就来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一直到三十节了。十一章的十八节呢，是刚才讲的哥尼流这个事件的结束，然后作者就把斯提凡事件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所讲说的事呢，来到十一章十九节把它连接起来了。安提阿教会是斯提凡事件的结果，也是第一间外邦信徒所建立的教会。安提阿城是大约有人口三十万的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首都罗马和北非的亚历山大或者亚历山泰。从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斯提凡与安提阿的关系。教会受逼迫而四散的门徒当中，有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就做了跨文化的宣教，向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结果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很多的人归主了，这是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的。就这样呢，外邦教会的时代开始了。外邦教会的时代呢，也意味着福音传到其他文化，也就是咱们说的跨文化的时代开始了。这是第一方面，斯提凡与安提阿教会。那我再提一句，安提阿教会建立的时候，斯提凡已经离开了世界，是因为受逼迫从耶路撒冷四散的门徒，他们移民搬迁到腓尼基，腓尼基就是推罗西顿，然后呢一直走到叙利亚的大城安提阿。斯提凡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呢他的见证跟影响导致安提阿成立了新的教会，而且人数不断的增加，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第二，巴拿巴与安提阿教会。由于安提阿大城很多人信主了，前面我也说在第六章讲到七个执事当中有一个人是安提阿人，是进了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因此安提阿教会很多人信主的消息呢，这个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差派这个信徒的领袖巴拿巴去看望他们。巴拿巴他的家乡是塞浦路斯，我们圣经说是居比路，背景写在四章三十六节，他有优秀的品格，圣经称他是好人，也就是善良正直的人，十一章二十四节。 那么巴拿巴就肯定了安提阿的外邦信徒，并且他做了另外一件有贡献的事情，为安提阿教会找来了新的同工，大数的保罗。11章25到26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新的大的教会很多人信主了，教牧同工不够，巴拿巴竟然能够把最优秀的保罗找来一起同工侍奉。这个过程以后到13章呢，就改变宣教的历史了。
福音在一个新的文化土壤落地生根，需要多方配合，包括天时、地利与人和。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自我奉献，他们的高学历、医疗造诣、淳朴信仰和开荒精神，并和民族的苦难和危机结合，便成就了韩国往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最后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众门徒与安提阿教会。29节30节提到众门徒的爱心，因为耶路撒冷犹大地当时有饥荒，圣经说天下有饥荒，也就是经济不景气，生活有难处。那么在这个大城市新建立的安提阿教会，众门徒就定义做一件事情，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捐钱帮助他们。刚才我讲斯提凡与安提阿、巴拿巴与安提阿、甚至保罗与安提阿，都是重要的人物，著名的人物啊，斯提凡、巴拿巴、保罗。但是来到这里呢，圣经说众门徒是这些无名的一般的信徒，他们一起有感动定义捐钱啊，有10块捐10块，要100捐100，这样把这个爱心活出来，就打发巴拿巴跟保罗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11章的结束就是这样一个见证，并且圣经说有这样的心愿，有这样的意见，有这样的建议呢，而且他们是就这样做了。那这节经文非常美丽，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30节，他们就这样行，他们就这样行。然后下一章的最后一节，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所以是非常美丽的见证，这是安提阿教会的见证，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好，今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韩国教会与跨文化宣教的第三课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擦亮的心处那样长的错吗，口中更新朝阳的擦亮的处的开辟的多哈利，没我的伤